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说的话，你从来不会落空。主啊，你当初在初期教会，你的圣灵如何的感动你的门徒，你今天也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这样世代能够做你荣美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信靠，也能够愿意信靠你。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二章，圣灵在第五旬节降临，就主复活以后的第50天降临下来。圣灵降临意味着教会在地上正式建立。那么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讲完道以后，紧接着就有3000人受洗。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就这么很神奇，让我们真是感到不可思议。这个不是说这些彼得的讲道讲的有多好，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彼得我们看到他在这篇道上讲的非常好，他的中心主题就是他们杀死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他们的主。第三章一开头说，圣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圣初就是上午九点，上午九点祷告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呢是有3次的祷告，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那早上九点呢，按我们现在说法叫晨祷或者早祷。下午3点呢，对他们来说是晚祷，因为下午的6点左右，就是太阳落的时候，是这一天就结束的时候。那彼得和约翰当初教会初期的这些门徒，他们还是到犹太人的殿里面、会堂里面去聚会。他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生来是瘸腿，那就是生下以后就带着这样一个残疾，这不是后天的，所以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毛病。那么他们周围熟悉他人，那一定是知道的。那现在呢，是每天被人抬过来放在店的门口，这个店的门，这个门口叫美门，然后呢，在那儿就是要求人施舍，他其实就是个乞丐。按照犹太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有残疾的人是没有资格进圣殿里面去敬拜的，所以他没有资格进这个圣殿，也就是他可能从来都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去，这是摩西律法。生来是瘸腿的，我们就想到了，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在属灵上有许多的属灵的瘸子，看上去是健康的，在表面上也在侍奉，看上去有很有生命，其实是个瘸子，是不健全的。那瘸子有什么问题呢？瘸子就是腿不好，那么他眼睛也能看，耳朵也能听，手也能动，就是不能行走。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属灵上的瘸子就是能说不能行，说的头头是道，行不出来。那么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我们不仅要听到，而且要行道，行是最主要的。主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必然遵行我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才是对神的爱的一个最大的具体的体现，没有行说爱神，那是说谎的。他天天是被人抬过来，然后在这个门口呢就是乞讨。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想这些犹太人进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他们是有11奉献的。那么他们在11奉献的时候，那么门口就有这么一个乞丐在那去求施舍。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瘸子在门口去 要求人周济施舍，其实就显明出这个进进出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生命关系。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伸出手来施舍呢？真的很难讲。有的人很慷慨，有的人可能有压力。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今天真的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弟兄姊妹在生活上在各方面缺乏时候，需要弟兄姊妹帮助的时候，这个恰好就像这一个瘸子在这要求施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伸出手去帮助弟兄姊妹？在我弟兄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显出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显明出来。我想这是都有神的美意。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走近。彼得约翰定睛看他，正是看见彼得约翰进殿就求他们走近，那就是每一个人可能他都要求。另外这个圣殿门口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人要求走近呢？真还不一定，也许还有别的人。但这个时候这个人定睛，就是要求彼得约翰走近的时候，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定睛去看。我从下面来看，彼得和约翰手里面是没有钱，我是没有经营的，没有施舍钱财，但是现在定睛看他，我想这里面有圣灵的一个感动，圣灵可能就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主要亲自来医治这个瘸子，并且让他得到永远生命，他以后就可以像一个正常的一个人进圣殿里面去敬拜神。那彼得说是你看我们，那他你看我们，我们常常说是让要看神不要看人，而这个时候彼得说你要看我们，你看我们什么意思？这也是传福音时候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方法或者技巧。首先我们传福音就是把人要他的目光要带过来，让他的要专注在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上面。这个看我们不是说要是我们如何如何，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另外一方面，一个传福音的人首先要让人看到我们自己，一个见证基督的人首先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自己要活出那种生命来，否则的话我们传的福音就是没有力量，别人都不可信，我们行的就是那个样子，怎么去说服别人去信主？所以你看我们，那保罗也说嘛，你要效法我，保罗让人效法他，效法保罗，那么其实是效法保罗生命当中的耶稣基督，因为保罗活出了主的生命，他就是主的生命的见证。但是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真的很不敢说你看我，让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活出这种生命，让他们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留意是专注的看他们，这样就把这个他的注意力就带过来了。那指望想得到什么？那肯定是想得到他期望的，那就是钱，事实。然后彼得说呢，金银我都没有。没成想彼得说出来，我金银没有，你没有施舍什么呢？那可能这个瘸子比较失望。其实金银我都没有，那么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让这个瘸子让对方放下这个错误的一个指望。其实这个瘸子在门口这个指望仅仅指望在地上的这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肚腹。所以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说我不可能，我没不会施舍你钱财的，让他放下这个错误指望，然后呢，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彼得所有什么？就是主耶稣。我们所有的，如果是就是主耶稣，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因为主本来就是我们的一切。 下面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奉拿撒勒人耶稣，特别强调拿撒勒人耶稣，怎么拿撒勒人？因为当初这些人是看不起拿撒勒人的，更看不起拿撒勒人的耶稣，所以特别强调。奉拿撒勒人耶稣，奉主耶稣这个意义其实有很多。奉，那就是在里面，在主耶稣的里面，靠主耶稣的能力，就是靠主而行，同时也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说你们看我，我下面做这些都是为主而行，同时也是让主来行。表面上是使徒在做行这样神迹，其实真正行使神迹的，真正做的是主，让主来做。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真的是好多时候是，我们虽然在祷告呢，求神来成就，其实好多时候是我靠我们自己的血气在服侍，靠自己的血气在侍奉神，不是靠主，让主来做。所以好多时候我们需要等候。另外就是在主的名下行事，奉主的名。还有就是我们最后做了以后，所做的都要归到主的名下，不要归到我们自己名下。我们仅仅是一个器皿而已。所以彼得说这句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就是把我所有，我把基督的生命给你，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叫你起来行走。讲到经营呀，我们就想到了现在有一种福音叫社会福音，好多教会在做事，在做社会福音的一个工作，比如说帮助困难群体啦，帮助这个帮助那个，这个错没错？没错。但是最重要的是，不仅治好他的病，治好这个瘸腿，而且要把真正的最有价值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要给他。社会福音是什么问题呢？主要就是做这些帮助些弱势群体，但是很少或者从来都不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记得前面啊，我讲过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一个教会时候，那么有一次呢，那些弟兄姊妹就从国内回来，然后就讲，我们以为要做什么做见证，但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听到去传福音是怎么去传的。从头到尾讲什么呢？在中国的贫困山区是如何去帮助这些困难群体，特别是那些儿童的。做这些没问题，但是主耶稣让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拯救他的灵魂。这就是他们做的，就是社会福音。最后有可能就是做了很多年，别人都不知道他是信主的，这很可怜。说只有金银没有基督是最可怜的，只施舍金银不去完拯救灵魂，这就是社会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几年也帮助这些困难的人群，但是最主要他是讲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最主要的。把主耶稣基督的名传给人，让人得生命，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也是今天的教会很缺乏的。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叫他的脚和回子骨立刻健壮了，那就是立即得到了医治。这是在今天的这些医术里面是达不到的，总有一个过程。但是主耶稣的医治是刹那间的，立刻健好。啊，这个我们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乔姊妹曾经的胆囊炎就是突然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医治就是这么突然，就是这么刹那间完成的。拉着他的手，彼得是拉着这个瘸子的手，拉瘸子的手是彼得的手。真正医治的是 耶稣基督。第八节，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不好意思啊，稍等一下。我们继续第八节，说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因为他妈就完全好了，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这个从小生下来就是一个先天性的腿有毛病的走不了路的一个这儿瘸子，他去那个圣殿的美门那个地方，别人还在抬着他，他是不能行走的，但是他现在突然能够跳，能够站，又能够行走，这是神多大的恩典。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主永远的生命。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么在当时人看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多少年都是这个情况，从来都走不了路，别人还在抬着他，但是现在突然能够跳着走着去赞美神，而且是同他们一起进了殿。那么这个瘸子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到圣殿里面，现在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是有资格可以进去的，所以别人都特别的惊奇惊讶。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把主耶稣的名传出去，把主耶稣介绍给人，把基督给人，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时候这个瘸子真正得到了满足，他不在那里再求周济了，而是马上起来就和彼得他们一块进了圣殿里面。这是他以前在乞讨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有的满足。我想信主有段时间弟兄姊妹，如果领受过这样一个恩典，我们心里面是有过这样的喜乐的。这种满足感用那些地上的那些财物是无法去获得的。第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就这个人在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和约翰，高兴嘛。然后呢，众百姓就一起跑到他们那里。那传得很快，这件事情很稀奇。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立即抓住了机会，又讲了一篇道，这是讲的第二篇道。众百姓都聚集过来以后，那彼得马上讲了第二篇道。第二篇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下面十九节和最后一节提到的悔改归正，离开罪恶。彼得讲一篇道是向他们证明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篇道是让他们离弃罪恶，离弃罪恶，那肯定这篇道里面要谈到罪，谈到罪那肯定是要谴责。我们在使徒行传也好，还是这些书信也好，看到这些使徒落到罪的时候是毫不留情，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往往很难听到这样的道了。一讲罪，弟兄姊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敢讲，越不讲越软弱，所以教会是越来越荒凉。我们下面看彼得是怎么讲这篇道的，说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是这样行走吗？上面是让那些让那个瘸说，你要看，你看我们。这次说，当这些人觉得稀奇的时候，那么是彼得和约翰这个行的神迹奇事，那么就定睛看他，说你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彼得他说这句话是要引起人的注意，让这些人的目光要离开人，转向基督，说帮助人转眼仰望耶稣。所以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吗？好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呀，这彼得和约翰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常常今天也说啊，谁谁谁有这样的能力。其实不是这个人有能力，是主耶稣使用那个器皿。所以我们如果是真的知道，我们如果能够行神迹，能够赶鬼，能够医病，我们没有什么可自豪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这个能力是神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是主耶稣行神迹奇事的一个通道。说不是凭自己的能力，这儿我们第一次看到是凭虔诚使这人行走。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就是特别有的弟兄姊妹很自夸，觉得他我很虔诚，所以我祷告神就成就。神成就与我们的虔诚有关，但是不是凭着我们的虔诚，是主耶稣要成就他自己的事。所以不是用我们的，好多时候是用我们的虔诚来操纵神。真的好多时候啊，我们这么在神面前这么虔诚，这么忠心，所以我们祷告时候主一定会成就。有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偏离方向，以为我们用我们的虔诚来操纵神，催逼神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成就。就不成就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就不舒服，甚至有怨言会出来。所以我们的心真的要摆正，心态要摆对。成就不成就是神的问题，神知道，不成就也是神的美意。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彼得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现在这个神呢也是我们列祖的神，这个神我们列祖的神现在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就是让这些犹太人要把他们杀死的拿撒勒的耶稣和他们的神要联系起来，是神亲自的荣耀他的仆人，这个仆人也和一族儿子都是儿子。荣耀怎么荣耀的呢？就是死而复活升天。现在就说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儿彼得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这些犹太人的罪，他们的罪就是把他们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毫不留情把那个圣洁公义者给杀了，反而要释放一个真正的凶手。这就是犹太人指出了他们的罪，但是神叫拿撒勒人耶稣给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些使徒就是活的见证，因为他们亲自看见了。十六节，我们应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那么眼前就是一个活的见证，这个瘸子就是个见证。 说我们因为信他的名，信耶稣的名，那么耶稣的名就叫你们看见所看见所认识人，这人见状了。就在这眼皮底下，他们这些人都在跟前，因为这个事他们还惊奇，这个圈子他们都认识，可能多少年就在那儿祈祷，就是这个人的名，就是他们杀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见状。这也彼得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定睛看我们，不是我们所做的，是耶稣做的。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们从这再次看到，我们的信心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想起来就能起来的，真的。如果我们不靠神，我们的信心根本起不来。信心都是神赐的。我们有时候之所以信心那么大，是神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引导，我们靠着他，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毫无信心。这个所赐的信心，一方面是彼得和约翰有里面有圣灵，有这样的信心；另一方面，这个瘸子也有从神而来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搀他的手指头拉他手，他就愿意被搀扶，愿意被拉着行走。如果他不愿意，那可能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做到。他自己愿意，他自己也有信心。我想这彼得、约翰的信心有，这个瘸子本身的信心也有，这个信心都是神给的，因为神今天要成就这件事情。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全部好了，就这么快。第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我们看到上面指出了他们的罪，但是这儿有怜悯，带着怜悯。我知道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什么事呢？就是定耶稣上十字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做这件事情是无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也跟父神祷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不晓得，因为无知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是不能逃避的。神追讨的时候一定会追讨。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亏欠，我们虽然是我们罪，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不会影响我们到天堂，到他那里去。但是神一定也会追讨，我们就要到神面前交账。说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头先开始。说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官长那么指的是犹太领袖，那些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那些领袖，他们也是不晓得。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耶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因为主耶稣神预先就知道，所以也就预言了这件事情发生，预先看明。但是预言成为现实，并不意味着参与的这些人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前面都讲过，就这样应验。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彼得是一面毫不留情的谴责这些百姓的罪，一面是怜悯，怜恤他们，怜恤他们的软弱，怜恤他们的无知，然后呢，及时的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来。什么出路？悔改归正。悔改归正，你们的罪就可以得以涂抹。涂抹在圣经里面有两种涂抹，一个是罪被涂抹，另一个呢是 生命册上的名字被涂抹。作为涂抹，感谢神，这是我们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得到了救恩。如果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那是非常悲惨的。悔改，悔改一方面，悔是心里面的，改是外面的行为。所以说悔一定要改，但是有好多时候是悔而不改。我们看到有的弟兄怎么就是悔而不改，心里面你说他后悔不后悔？后悔，他知道自己有罪，也在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是行为上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叫不叫悔改呢？不叫悔改，光悔不改不叫悔改。只有真正的悔改，罪才会被涂抹。是不是真的悔改？神是知道，我们从这个果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的日子什么意思呢？安舒的日子是主耶稣再来以后的那个弥赛亚国度，那个千年国度，那段日子就是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个主指的是父神，他是犹太人嘛，他们在现场那些好多犹太人还没有不相信主，还没有信主。那么这儿的主那就是神，父神。说父神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是预定的，这个降临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主耶稣道成肉身也是预定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是预定的。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天必留他，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天以后必须先留在天上。留在天上干什么呢？等候，等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等候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那就是神恢复神起初创造的那个光景，就是当初伊甸园的那种美好的光景，人又没有罪，没有哭泣，没有眼泪，什么都是美好的。这儿我就想到了现在有一些异端，这个异端啊，就是千奇百怪，就是走这个其他的路，不走正路。什么异端呢？生态神学。他们试图就说啊，来恢复这个生态。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得很清楚，这个生态之所以变得这么糟糕，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罪，那么地也被神咒诅，所以那个借灵还得祭灵人。如果人的罪不解决，这个生态怎么能变好？不可能。所以今天只要有的人想参加啊，做这个做那个，让生态变好，可能吗？不可能。什么时候变好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千年大灾难以后。主耶稣降临以后，那个生态才彻底的恢复，人的罪解决了，真正解决还是千禧年国度结束的时候，撒旦被审判，地上那些罪人全部被审判，扔到硫磺火湖里面，新天新地降临，那是完全的一个恢复。所以我们真的是读了神的话，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主要的。就像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过程当中，他不是不关心人们的生活，不是没有怜悯，但是最主要的是拯救他们的灵魂。灵魂都拯救不了，灵魂将来的去那不愿意去的地方，其他做什么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任何价值。 在什么节点看到有不少的这样人热衷于高腾生态神学。第二十二节啊，这儿提到了主耶稣降临。主耶稣降临，我们在分享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提到，主耶稣降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临到空中，在空中教会被提，所有真正得救的些信徒一个一个被提到天上，那么死去那些信徒复活被提到天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七年大灾难一结束，主耶稣和众天使和这些得救的这些信徒一同降临到地上，然后千禧年开始，得救的信徒和他一同做完一千年。这儿你叫你们悔改归正，叫你们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同时在主耶稣降临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也意味着以色列全家得救。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外邦人的数目天满，以色列全家得救，主耶稣再来。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彼得引用了前面的这句话，当时摩西跟那些以色列人说，将来啊，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那么彼得现在拿出来说，那么这位先知那就是主耶稣，像摩西一样的主耶稣。而这位先知呢说，凡这位先知像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句话是带着咒诅的，不听从主耶稣的，不遵行主耶稣命令的，必然从民中全然灭绝，那就是不得救。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教导且告诉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不是说还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凡是遵行什么人才能进去呢？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遵行主的旨意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次如果不听他的，必然从民众全然灭绝。今天也是，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我们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像在教会里面滥竽充数是不可能的，在神的眼里面那就是背着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信就好好的去信，凡是主耶稣让我们去做的我们都要去做。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那是要背十字架的，有些事情我们从如果凭着我们血气凭着我们肉体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不愿意受这苦，不愿意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去看，不愿意被人去因着我们信耶稣耻笑，但是我们因着主的名，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甘愿承受这样的冷眼。所以我们真正信靠主，真正愿意走这条路，这些东西都不显得那么重要。有什么能够和我们将来那个拥有那个荣耀的那一天相比呢？二十四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从撒母耳开始到后来的这些众先知，凡是说到这个预言的，都说到这些日子。这些日子什么意思？就是上面安舒的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时代。叫做千禧年国度那个时代，都说到这个日子。特别是以赛亚书，我们当时分享的看得很清楚。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曾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现在这些周围的这些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犹太人，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哪些先知？就是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说这些先知子孙也曾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那么亚伯拉罕子约，大卫子约，这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当时立的约，就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当时分享的时候说，这个后裔是单数，不是多数，不是众数，不是亚伯拉罕众多的后裔，而是一个单数，这个单数仅仅指向一个人。那现在彼得把这句话拿出来，那指向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那么这个后裔就是主耶稣。所以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福音传下来了，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福音，神亲自把这个福音传下来。我们都万族，地上万族，万族那不仅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是包括些其他的外邦人，那么地上所有的人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福是什么福呢？那下面说了，就先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个福就是离开罪恶的福，是得到救恩的福，是天上的福，不是地上的福，是永远生命的福。所以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知道那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是什么意思了。所以从神中起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拯救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圣经从头到尾的重点一个核心就是救赎，救赎灵魂，不是让我们去关注地上的事。地上事是不是我们不去做，也要去做，但是我们做地上事是为了天上的事，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那个美好的去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第二篇道的他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劝这些以色列民悔改归正，离弃罪恶，因为他们定死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拯救他们灵魂的这个基督，给他们指出了这样一条出路。今天也是，我们看到真正神呼召的些传道人，他们一定是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负担，有这样一个使命，不是讲一些社会上的福音，不是像地上的福音，而是要把真正的生命讲出来，让弟兄姊妹们领受从神而来这永远的生命。不是俱乐部，不是到这个星期天聚会的时候彼此得安慰，时间差不见了去拉拉家常见见熟人，不是在教会里面举办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去用地上的事来去安慰那些人，而是要像彼得一样真正的把人的罪指出来。当人有人把我们罪指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那一刻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感谢神还有人指出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犯的罪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不会分辨。真的，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因为不会分辨，最后这个属灵的光景是就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不会分辨的人，他必然会再来误会，这肯定的，因为分辨不出来嘛。那真理分不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这个魔鬼撒旦邪灵的。不能分辨，那一定是会沾染的。特别传道人，如果一个传道人不会分辨的话，那 不是影响他自己一个人生命，而是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想，如果是一个传道人是真正神呼召的，我想他一定有分辨的能力。神会给这样的能力。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查到现在，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先知，那些神真正使用的这些真先知，哪一个没有分辨的能力呢？再看新约时代这些使徒，哪一个没有分辨能力？偶尔软弱是软弱，但是他们心里边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来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分辨的能力，分辨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否则的话不会分辨，一定会再来误会，那是肯定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彼得是特别来首先指出他们的罪，然后怜悯，指出一条正路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走的一条正路。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